好，接着我们一起来练一遍哦。那我练一句，你们跟着练一句。虽然录不下来，不过没关系，起码你们抓那种感觉。我会一步一步的逐渐调高本日的练习难度，因为今天不是个理论课，我们今天是理论加实战。所以我每教一些动作呢，你们跟着练一遍，我就这样收获是最大的嘛。好，来各位，我念一遍，你跟着念一遍哦。来，各位最热情，
最有活力，
最热爱学习的同学们，大家午安，
大家午安，
大家下午好，
大家下午好，
太棒了，来掌声给自己。好，但是因为你们现在声音是混在一起，我没有办法个别听。好，但是在我的高阶课程当中，你们是每一个人在讲话的时候，我会靠近，然后听你的声音，对不对？如果对的话，我会点头，代表你的声音过关；如果不对，我就继续叫你再去讲，然后我再一直每个听完你的个别声音。好，接着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刚刚讲完了七三八，接着我们来讲五五。请问一下，五五是什么？好，很棒，你还记得，没有放给我。好啦，肢体，我来跟大家教一个最简单的手势。好，这个手势叫做切菜。来，跟我念一遍，这个手势叫什么？
切菜。
好，切菜就是来左手伸出来。好，来切菜会有跟着你的手怎么握是有原因的。我们先讲第一个叫做手很直很用力。好，这种情况之下是什么情况下演讲需要手？你讲东西非常慷慨激昂，比较针锋相对，比较硬。比如说，如果你是政治人物出来选举，你讲到后面很慷慨激昂的时候，就啊，大家要选我，我怎么又只要选上我就会怎么样？原来他的手是很直很硬的，就像一把刀，有没有？但是是不是我们每一次都要伸得这么直这么硬？其实不一定，因为你在肢体语言的小细节都会传达出你的情绪状态，并且带给观众不同的感受。如果你的手伸得很直很硬，有时候你会给观众那种感觉压迫感。但是压迫感会让人不舒服，答案是不一定。因为如果来听你政见发表会，他们原本就是你的粉丝，你给他们压迫感，他们会如沐春风，他们爽得很，你知道？他们会跟着很慷慨激昂。可是如果台下人跟你并不熟，你比得这么直，比得这么硬，其实人家会觉得有一点点抗拒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的手势可以微调，可以，你把手大概稍微微弯一点，因为大概这样手势是不是稍微温和一点？所以我们做一个职业讲师，你必须很清楚：第一，你今天来的是什么场合？你为了什么目的而来？台下坐的都是一些什么人？他跟你是什么关系？然后把你的眼神、手势、声音语调做适当的变化。好，接着我们先练一个最简单的动作，来把左手伸出来，好，稍微微弯，然后呢，右手握着一支笔，你们自由带笔，如果没带笔，就假装虚握空着的东西好了。好，来，这边是你的麦克风，好，接着我讲一句，你们跟着讲一句，然后手跟做动作，然后我们讲一句的时候，手就往下切一次菜。来，各位最热情。最有活力，最热爱学习的同学们，大家午安，大家下午好，好，有没有学会这个概念？来，切菜并不是从头到尾只有一种切法，因为如果你从头到尾都在用同一个角度、同样的力道去切，你会让观众看了觉得很乏味，好吗？来，我示范什么叫从头到尾用同一个姿势去切，就是各位最热情、最有活力、最热爱学习同学们，大家午安，大家下午好。你会觉得看得有一点点不知道哪里怪怪的，因为我有感觉，就是这个讲师好像一个机器人，他从头到尾只会一个动作。所以我们做一个讲师，倒不是说我们在台上要做舞蹈表演，只是我们要在台上让观众感觉我们的肢体语言不单调、不枯燥，而且是很顺利的，让人家觉得说，这个讲师在做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授课，了解吗？所以切菜有的时候你看一下，我是从上往下垂直，有的时候是稍微有点斜度斜出去，那有时候是在停一个顿点，然后又自己甩出去，这一切的不同的角度跟姿势全部都要切菜。目前为止能够理解的话，请点头回应我一下。好，记住你的声音语调跟你的台词是必须是要一致的。我们刚刚讲过，声音会有分重音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我们在做切菜的时候，必须搭配中音的时候呢，产生一个点叫做顿点。来，跟我念念那个点叫什么点？
顿点。
好，什么叫顿点？就是你的手出去到某个那个位置的时候呢，你使出一种力道，就是把那个手瞬间定格住，瞬间定格，这样了解吗？那个瞬间定格的动作就会产生一种力道，叫做顿点的力道。有没有感觉到？好，来，我示范一下什么叫做无顿点的力道，就是。好，各位最热情、最有活力、最热爱学同学们，大家午安，大家下午好。因为我的手在空中甩的，然后没有一个顿点，是那种感觉就 好偏了。好，所以各位最热情、最有活力、最耐群同学们，大家午安，大家下午好。你会发现我的手势是有顿点，这样你在吸收整个课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顺，而且很有精神，有没有？好，接着我们讲完声音语调，然后接下来讲肢体语言，讲现在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讲最后一个东西，叫做眼神。好，我们在问候的时候，我们除了肢体要对之外，我们眼神要对。要，我们做一个职业讲师，我们要尽可能在开场的时候，这短短的几秒钟，你的眼神就要能够做到跟全场做眼神的交流。这个英文上面我们把它称为叫 eye contact， 或者是 eye connection 都可以。就是你的眼神必须跟你的观众也像这个蓝牙对接连上，你知道？这样观众才会听你讲。好，大家仔细看我的眼神哦。各位最热情、最有活力、最热爱学习的同学们，大家午安，大家下午好。你会发现，我是在做每个动作的时候，我的眼神正在看每个地方。所以你们每一个教室里面不同角落的位置同学，你们都觉得跟我的眼神是有对上的。好，那我示范什么叫错误版本哦？因为一个老师要示范两个版本，一个是正确版本，另外一个是什么版本？错误版本。好，这样你们知道什么叫错误版本，就是我从到尾都只看一个地方，就是各位最热情、最有活力、最热爱学习的学妹，大家午安，大家下午好。我是从来只看这个地方，其他同学就觉得妈的，你是把我当空气是不是？你懂意思吗？你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天哪，光是上台讲，各位最热情，这加起来有20个字而已，对不对？20个字居然有这么巨大的需要，你有没有发现？从台词内容到声音语调，到肢体语言，到眼神。有句话叫做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几年功，10年功。我今天给你们看，你会觉得我举重若轻。温老师讲起来好像一切很自然、很正常。你回去练练看，你就知道。你要能够练到光开场这一句话，能够讲到像我这么自然、这么的优雅，你不知道花多少时间才把它练会。所以有句话叫10000小时定律嘛，专家至少在一件事情上面打磨10000个小时才成为专家。但是不要气馁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，起码你们来上的课已经赢过绝大多数的讲师很大的一半，对还是不对？
对。
因为你相信我一件事情，我发现有很多讲师，不管他讲了5年、10年、20年，他不见得了解这个事情。我可以跟他讲一个真心话，不管在讲师界或是任何界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人随着时间的经过。确定一定会发生的事情，就是人一定会随着时间越来越老，但是人并不保证人会随着时间经过越来越厉害。在讲师界，我看过有些人讲了10-20年，但他功力呢依然普普，就是见面不如闻名嘛。去听课之前，听哇，他讲课20几年了，应该是好怎样膜拜一下这个大神。看到之后吓死了，怎么会讲了20年讲的这么驴啦啦？可是我也看过有很多后起之秀，他的资历甚至不如我。讲个2-3年，就我去看说我给他拍头啊，我在底下狂抄笔记，为什么？真的很厉害。所以时间并不保证你会很厉害，用心才是成功的不二法。你如果在每次演讲当中不断的自我检视，不断的修正，像我现在讲课已经超过2000场，我背后还是会摆个录影机。为什么？因为向自己学习是最好的怎么样反省嘛。我每次录影下来之后，我会回家看，哎，天哪，我已经讲过2000场了，我居然还有些毛病还没有修正过来。是不是？好，所以记住，你要不断的自我检视、自我修正，怎么样让你自己精益求精，然后上堂一开始就能够震慑全场。怎么样？我一开始听到7-3-8-5法则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台词内容只占了7，声音语调却占了38？感觉怪怪的，这样演讲稿就尽在下流了嘛，对不对？反正只占七的权重而已，我干嘛那么认真？好，我跟他解释一下。如果你是个实体公开课，是有面对面见到人的话，当你的观众跟你的眼神、跟你的肢体语言、跟你的声音语调，他发现三者不一致的时候，产生叫认知冲突。他到底要优先认知建立在哪一块呢？我会发现其实是建立在声音语调以及肢体语言。不信，我表演给你看。我现在讲一句话给你们听，这句话的内容台词的部分叫做我真的真的没有生气，这是台词内容嘛？那我看我怎么讲给你看哦，叫做我真的真的没有生气。好，请问一下你们这样感受，你觉得我到底有生气？好，你有没有吓到哦？没有说是吗？好，我怎么样给你看？就是当你的观众在跟你互动的时候，到底他要相信你说什么？他一定会怎么样？优先开始先语调啊，所以改天各位先生、各位男同学们，你今天如果回到家，发现你的另一半 情绪不太对劲，你问他说你怎么了，你的另一半跟你说没事了，没事，你不用理我。各位男同学千万不要傻傻不理他，因为刚刚他的情绪跟这个人表现出来就是很有事，他一直有事没事，请问你要相信哪一个？肯定是有事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我们学讲师其实很有趣，我们不管是用在一对多演讲或是一对沟通，其实都很有帮助。当你理解哦，原来其实人的声音语调跟自己语言传达出是更多、更广面、更真实的讯息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们要学会细心的去观察什么人们的声音语调。好啦，做完开场，感觉有没有收获？有没有收获？有。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其实温老师做这个风格跟一般的讲师很大的不一样，有没有？一般的讲师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，但我不是批评所有讲师都是这样子啊。但是我真的有去遇过有些课程，老师上台光介绍自己的丰功伟业，介绍了20分钟，接着介绍他现在如何有钱，开名车，住豪宅，好，这没，又讲了20分钟。我曾经去听某个老师的课，然后因为我是个认真做笔记的同学，你们今天有没有认真做笔记？
有。
哦，很重要。你手上没有纸跟笔，但是你现在听到开始有点后悔，你懂没带纸跟笔的可以举手，我们想办法换成纸跟笔让你做笔记，有吗？有需要吗？好，如果有需要再举手哈，不需要。好，我鼓励你们这样可以把我东西越记越多，回去越好。来，各位，我去听到老师课哦，他讲课，好，我在哪里吃波士顿龙虾？我就认真做笔记，而且我做笔记做逐字稿等级啊。老师讲什么我就记下来啊。老师在波士顿吃龙虾，接着他说这是我的豪宅，我说哇，老师的豪宅很漂亮。然后呢，这是我在伊甸把的妞啊，老师在伊甸把的妞很嫩。然后呢，我大概揭晓说，我发现我记录完全没有。没有学到什么技术面的东西的。然后呢，最后老师就是两句话，各位同学，你们想要跟老师过一样生活吗？同学说想，他说呢，那就报名今天的XXX99点课程。所以想说这样子讲真的会有报名吗？起码我是不报名的，但是我看着一群人站起来，我是怎么样？不是转身离开，去后面拿报名表报名的，蛮傻眼的。我只能说这世上都是一种阴阳摆下来吧，什么样的学生都有。但是别人怎么做我管不着，我对自己有一个自我要求。我的要求是什么？我认为做一个讲师要学会尊重学生的时间。来，这句话跟我们请念一遍。当一个职业讲师要学会什么？
尊重学生的时间。
为什么？你想想看哦，今天你来到这边，你们大概坐在这边就会坐3个小时吧。在场上有多少人呢？我目测一下，我感觉大概30个人。3个小时乘上30个人就是90个小时。如果我在这边拖拖拉拉讲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，然后不断秀我自己多了不起，那我就浪费你们90个小时加起来，对不对？而我们人的生命是由什么构成的？时间所构成的。所以我个人有一个想法，鲁迅说过，浪费别人的时间就是谋财害命。好，所以为了不要当一个谋财害命老师，我决定我的人生每一场课程，我都要怎么样？一上台就教学生满满的干货，这样好还是不好？
好。
好，那虽然我们今天很多是一面之缘嘛，你们今天在座是第一次见到我的，请举手，好不好？OK， 很多。虽然我们只有见这一次面，未来会不会再见面我也不知道。可是我希望既然我们这个难得的缘分，你们能够承袭我的精神。如果有一天你们真的也成为一个讲师的话，要当一个什么样的老师？不会浪费学生时间，好不好？好，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我就觉得今天教你这个课就觉得值得，因为起码把我这个精神、这个火传递给你嘛。好，来，接着我们将在这边怎样共度一个下午的学习。我不知道你们想要获得什么样的课程，你们想要获得一个低品质的课程还是一个高品的课程？高品的课程，对不对？好啦，我相信一件事情，高品的课程来自于两个条件，首先需要来自一个高品质的老师，那我想这部分应该没有问题，因为我本身呢讲课超过20年，超过2000多场，那你们今天呢依然会扮演一个高品质老师，这样好是不好？
好。
但是其实呢，一个课程最重要的不是老师，而是需要有一群高频的什么学生。来，请问一下，你们是高频的学生吗？
是。
是的话，请用友善的眼神点头看着我一下，好不好？看一下。好，我想一个高频的学生，起码先能够做到一点，就是把手机关静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请拿起你的手机。好，拿起你的手机，检查一下你的手机有没有关静音啊？不要关震动哦，因为震动还是会有声音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请帮忙关静音。待会如果上课当中你真的有什么重要的电话，麻烦你走出去接完电话之后再回来，好好专心学习，不要老师一边讲课，你在教室一边接电话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哦。好啦，那关静音、关震动。但是如果光今天啊，对，看到闹钟记得关了，因为我还有遇过有一次关静音，但是那个闹钟哦。 果然要想起来，我不知道他在提醒自己什么事情。好，光你自己是高品的同学不够，如果隔壁的同学他不是高品的同学，你说你一边上课，他在旁边磨牙，那也恐怖哦。好了，所以我想请你们做个动作，来，请看一下你身边的同学，来，对他看一下，友善的看一眼，看一下，不要害羞。我们现在能够走出去看着活人的机会呢，还能到多久我们也不知道。好，所以我们要珍惜现在能走出来跟活人互相打招呼的时间。来，你觉得今天坐在你旁边的同学，不管是前后左右，你觉得他看起来像这个高品的同学，请举手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不举手代表觉得旁边同学品质很差，是吧？好，先走一下。来，当我说开始行动的时候呢，你们就跟左右同学，跟他同隔空气握个手，说很高兴跟高品质的你一起学习。来，开始行动。
很高兴跟高品质的你一起学习。
很高兴跟高品质的你一起学习。
跟高品质的你一起学习。
好，